彼得前书二章十三到十七节，翻到了，请听我来念。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无论是至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罚恶的官员，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借着你们的善行，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是自由的人，但不要用自由来掩饰邪恶，总要像神的仆人，要尊重众人，爱护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愿一切荣耀归于三一神。
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使到我们这些原本是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得以来信靠耶稣基督，得蒙拯救，以致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得以来敬拜。主啊，我们接下来在敬拜当中，我们要来聆听你话语的宣讲。主，求你帮助我能够把你话语清楚的来传讲，让讲的听的我们同盟一处。我们讲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孩子们，我们当中的孩子们，请问你的朋友，哦，我相信你们有朋友哦，你认为你的朋友他们听话吗？你会不会跟你父母亲说，我的朋友很不听话？哦，你可能哦，有些时候会这样，对不对？啊，如果你认为你朋友听话或不听话，你凭什么这样说啊？哦，有时你朋友会跟你讲说，我爸爸妈妈说不可以这样做，爸不要紧啊，我们照样做。然后你就会回家跟你爸爸说，你看我朋友都这样做啊，可是你心里知道说他们不听话哦，不顺服他的父母亲。如果你朋友没有讲出来的话，请问你知道他不听话吗？不知道哦。很多时候呢，人听话不听话，顺服与否，是透过行动表达出来的。这样你怎么懂一个人顺不顺服政府呢？听不听政府的话啊，也是从他的行动当中啊，我们才能够清楚的来看到这一点哦。所以在上次的正道当中，我们就想到了，我们思想的题目呢是基督徒的日常生活。而在上次的内容当中，我们分成两点来思想。我们首先提到了境界肉体的私欲，然后我们另外一点我们提到，就是在非基督徒当中应当有端，我们的品行应当端正。那个是第十一到十二节经文当中我们思想的内容。我们今天呢会有往下看，我们看十三到十七节，就彼得前书十三到第十七节的内容。今天呢我们要思想的，或者说彼得啊，在这四节经文当中，他特别要读者，就读圣经的人，我们来看待的内容，就是那要顺服掌权者的重要性，或者顺服那些上帝赐了权柄来管理我们的那些人啊的那重要性。而经文当中呢特别的针对性的是提到了政府啊，政府这个层面。所以今天的话，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当顺服政府这个题目。我们会从两个层面来思考。第一，就是我们当顺服的理由啊，为什么我们需要顺服呢？第二，就是我们当经上的责任，就是我们怎么样顺服啊，或者说如果我顺服的话，我该做什么。这首先呢，在十三节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特别说到，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啊。请问啊，当讲到制度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法律，有些人讲到法律，有些人会想到不同的政府机关哦，比如内政部啊、国防部啊，哇，又或者是人力部啊、 教育部等等嘛，对不对？政府机关，这些都是所谓的，我们想要制度的话，或者是机构的话，我们都会往这个，于是制度会让我们想到机构等等的层面哦。我们甚至会想到，有时候想到银行啊，哇，金融体系啊，教育体系啊等等。我们发现这些所谓的不同的这些机构有必要吗？我们发现的确是有需要的哦。因为这样的话，政府在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才能更好的来治理。当你有所谓的这些的机构，英语是用 institutions, 你会想到就是人们建立的政府建立一些的机构机制的时候，或者体制的时候，比较容易想到就是这样的做法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甚至是能够使到社会繁荣安定。可是呢，当我们看到第13到17节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就不放在金融啊等等其他层面了，我们专注放在政府这个层面。为什么呢？因为13到14节当中他特别提到了君王还有官员。13节经文提到君王与官员。以前的时代是有君王有官员，对不对？今天的话有君王吗？没有了，对不对？我们发现今天的话呢，我们要么有些是有总理，有些是有总统不同的制度底下会有不同的元首。不过呢，还有所谓的官员吗？一般是有政府人员、机构当中的负责人等等。所以呢，今天的我们看这段经文说，焦点就会特别放在政府的层面。当我们说这里经文提到要顺服的时候，请问什么叫做顺服政府啊？顺服表明了什么呢？就是愿意去服从那个有权柄的那个人或者是去愿意去服从那个在那个环境一个的体制当中有带有权柄的那一位。而刚才我们就说了，我们现在特别看的就是政府因为上帝赐政府有权柄来治理国家神赐政府有权柄治理国家，我们就当来顺服，而这个顺服就包括多层面的就是反正是在政府机构底下，特别在新加坡的话，政府机构有很多个层面，对不对是不是说我们只选择服从某一个机构呢不是它整个机制底下全部相关的部门我们都必须顺服吗？都需要顺服。可是我想问的是，我们顺服吗？我们顺服吗？我们是顺服政府的人民吗？我看到有人在点头的确我相信我们都是很顺服的，很顺从。新加坡人最厉害的或最出名就是顺服政府可是呢，你会发现，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会不经意的就违反了一些的条例呢？政府的条例是不是有些时候会不经意的？我想应该有吧，对不对？每一个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比如我左看右看没有车，赶快过。过了之后我才发现，怎么那边有个牌说不能过的，必须来到最靠近的那个红绿灯或者什么。因为如果你们留意一下有些的路边他们有个牌子的，他个牌他上面写说禁止直接这样过的。而他的那个牌的意思如果大家没有去注意过，他牌的意思就是从牌的箭头的指向的方向开始50米以内是有一个交通灯或者一个行人过道的，你必须去使用那交通灯或行人过道的不然的话就是英文叫 jaywalk 就这样走过去了这个呢，很多时候呢对多数人也是个无心之过而且这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的，对多数人我们说它是很小的一个的过犯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也留意到很多时候政府也没有劳民伤财没有特别去放很多人员去特别这样去抓这样的这种现行犯，对不对可是有一些人就是因为他发现说不会被抓这样我喜欢我就做咯，只要这个 对我方便的话，我这样做就可以了啊。所以通常呢，他们就有这样的一种的思路哦，来告诉自己，他会说：“哎呀，法律被设立是为了要保护人民，对不对？”哦，是。所以我看看去没有车吗？对吗？哦，不会危害到我的生命啊。既然法律是保护人的生命，对不对？又不会危害到我的生命，这样我过咯，对不对？我没有看嘛，我过就可以了，反正都没有危害到我嘛。而很多时候呢，这样做的时候，人们都告诉自己说，我这样做其实是无所谓的，反正每个人都这样做。可是呢，如果我们静下来想一想，当我们对这样做的人来想一想的时候，我们要问的是，请问啊，法律当中啊，新加坡的法律，特别是交通法律，有没有特别的指出说，法律是包含了动机的？有写吗？就是说动机符合了才是触犯法律，动机不符合就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没有，对不对哦？这样请问哦，如果是动机正确的话，是不是说这个法律就无效？也不是哦，对不对啊？像如果旁边刚好有个交警或者一个那种交通人员看到你这样只不顾那个告示牌，然后就直接这样过马路的话，请问他会不会走到你面前跟你讲说，哇，你做得很好，你很聪明，你看根本就没有车，哇，你这样过是对的，会吗？不会，对不对啊？他会不会之后跟你讲说，这样做很好，你每天继续啊，每天这样做，只要是你认为是对的时候你就做吧。我们发现不会哦。而对于那些刻意这样做的人，他们也知道说，哎，交警这种不可能认同我的做法的。可是呢，当他任意如此的行来做的时候，其实呢，他就在无形当中就表明了说，我比其他的人更加的明白，我该何时守法，何时遵循法律，我何时我不需要。可是呢，多数我们对法律有些微的认识的人哦，无论交通法等等法令都好，我们都知道说法律就是法律，对不对啊？法律不会因为动机的层面就出现改变。而如果我们犯法的话，危害到的是谁啊？不是别人哦，当然也是会害到别人啊，主要是害到自己，对吗？所以对多数的人而言啊，为了避免自己触犯法律啊，很多人就说，我就小心点点，我不要做这个，我不要做那个，特别是不要啊一时冲动去做一些的事情啊，免得自己因此犯法。对一个基督徒而言，该这样思考吗？是，这样思考没有错的，因为这样做的话所产生的影响啊，带来的结果我们知道吗？知道，显而易见的。可是对于基督徒而言呢，我们该顺服政府的缘由，就连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你依然要顺服的原因，彼得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主的缘故啊，为了主的缘故，不是因为旁边站了一个交通人员哦，或者一个交通警察我才去遵行，而是为了主的缘故。所以信徒当为主的缘故来顺服政府。这里说讲为主的缘故呢，至少是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因为这是主所吩咐的。好，第一个层面主所吩咐的。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因为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为我们立下了这样的榜样啊，他也这样做啊。首先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22章15到22节的经文的时候，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你跟我一起翻开到马太福音22章，好，15到22节的段落当中，特别在第15节和17节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发生。15节就说到，法利赛人去商量怎样找耶稣的话权来陷害他啊，的话柄来陷害他。马太福音的22章15到22节，所以法利赛人去商量 怎样找耶稣的画饼来献给他。十七节就说到他们的对话内容，他说，请把你，就是跟耶稣说，把你的意见告诉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呢？凯撒是谁啊？是当时候罗马的皇帝哦。啊，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说，哎呀，当时候纳税给皇帝可以吗？我们来了解一下他背景的，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问啊。因为当时候犹太人他们不想要纳税给罗马政府，因为他们也认为说罗马政府欺压他们啊，他们本身就不想被这群人所管理的，所以他们讨厌纳税啊。而如果当时候耶稣直接说，哇，纳税吧，哇，很可能当时候的百姓他们心里就会跟耶稣之间就生出芥蒂哦，然后会把他就把稍微给搁在一边的啊。可是如果他当时候呢，却告诉他们说，啊，你们不需要给这个的税的话，当时候呢的叙利党他们就会来告耶稣说，耶稣他在尝试要策反人来反对当时候的政权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他怎么回应呢？我们看十八节的经文，十八节他说到，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虚伪的人，为什么试探我呢？拿纳税的钱币给我看看。他们就拿了一个钱币给他。耶稣问他们，这是谁的像？谁的名号？他们回答，凯撒的。他就对他们说，凯撒的应当归给凯撒，神的就应当归给神。所以这里的话，耶稣最终是说什么？要不要交税啊？要，对不对？所以呢，尽管当时候犹太人他们不满罗马人的统治，他们厌恶这样的统治，不过他们依然要顺服吗？需要顺服的。而我们主耶稣基督呢，他在世上的时候，特别是当他在往十字架去的道路上的时候，就清楚的写明了他是怎样顺服着这世上的掌权者的。你看啊，当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八章的时候，那边我们就看见说有人要来抓拿耶稣的时候，彼得，哇，他不想耶稣被抓，他就拿出了刀把一个人的耳朵给切了下来。对，那个人的名字叫马勒古啊，马勒古啊，他是当时候大祭司的仆人啊，他就把他的耳朵给切了下来。不过最后请问耶稣有没有跟他说，哇，干得好？没有哦，耶稣就责备了他，对不对？我们主责备他。而之后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站在当时候的大祭司的面前，之后接受了审问啊。当时候的这些祭司他们有一定的权柄吗？有呢，确实是民间当中的权柄来治理这个权柄的其中一部分来的。所以当时候呢，他站在那里，不但如此，最后还到了比拉多的面前，对不对？主耶稣被比拉多来审问，最终不但是审问，而是被判刑，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好，最后走上刑场，接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我们清楚的知道救恩已经被做成了。为谁做成啊？为神所拣选的每一个人，为他们，为我们做成了救恩，以致呢，所有来求告耶稣基督名的，就不再被定罪，并且得蒙拯救啊！因为他为我们还清了罪债。虽然主耶稣基督他是甘心乐意的来走上这十字架道路，为了我们如此的受死了。可是啊，这并不代表说当时候罗马人所做的东西就是对的啊，不代表他们把他钉十字架就无所谓。我们的主是自始他都顺服着政府的，而也是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下，难道彼得不知道主是如此的被不公平的对待吗？他知道是被不公义的对待的，可是就连在这样的一种的背景底下， 彼得还是吩咐当时候读他书信的人们，吩咐他们说，你们当顺服政府。顺服是哪个政府啊？罗马政府咯，就是顺服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政府。为了主的缘故，当顺服，就正如我们的主他所吩咐的，并且他的生命就是如此的顺服着。我们要留意的一点就是，彼得在这里在给这样的一个的吩咐的时候，当他吩咐信徒当顺服政府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表达他个人的看法。哦，有些时候我们会误会说，是不是一种个人性，他当时一时兴起。哦，不是哦。啊，我们要一再强调这一点。因为彼得在这里所写的一切是圣灵所默示的。啊，这个我们常常记得哦。是神圣灵所默示的，以致他把上帝的话语清楚地写出来。而这样写出来的时候，就不单只是对当时候的人而言了，也是对从那时候开始之后所有的信徒而言啊，这是我们必须去谨记的。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一点呢？因为你会发现之后彼得本身也会经历一些政府带来的变化啊。当我们说必须顺服的时候，多数人在政府对基督教好的时候顺服吗？顺服嘛，对不对？顺服你没有什么代价，反正都好好的，对不对啊？所以的确啊，当政府对基督教很宽容的时候啊，我们当顺服。而特别是当政府他们赏善罚恶的时候，而且他赏善罚恶的尺度，他的做法是跟圣经的教导是一样的时候，顺服吗？顺服。而14节的经文当中啊，我们就知道说，的确哦，神派他们来啊，赐下政府就是要赏善罚恶的。而当时候的国王啊，如果他君王他爱戴他的国家的话，他期盼的国家能够有稳定平安的话，他们通常都会把好的官员派到那里去啊，来治理整个国家。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会发现很自然的哦，人家会讲说谋杀是错的哦，法律也定谋杀是错的啊。然后呢，哇，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当人们做对事情的时候会受到嘉奖吗？会啊。如果你放在报纸的话，有时你就会看到某某人啊，他因为帮忙政府抓到了一个，帮警察抓到了一个人，他们就受到了一个奖杯的奖励，对吗？啊，新加坡我们会常常看到这一点。所以政府是赏善罚恶的吗？是的。可是啊，当政府他们如果是一个政府的行为本身缺乏公义，并没有按公义行事的话，基督徒还需要来顺服吗？还是需要的。啊，主耶稣基督的例子让我们看见怎么样，我们该顺着主的例子而做吗？该的。啊，而从彼得写了彼得前书之后，过了他们基督教呢，当时候就不断的就被政府之后呢，随着时间的迁移，就开始面临政府来的更严重的压迫。啊，甚至呢来到一段时间之后，基督徒甚至被丢到一些的斗兽的地方，甚至被野兽给撕裂哦。啊，而彼得本身呢，也是因为最后被别人所逼迫，最后而死的。所以呢，就连在政府所行的事，如果是不公义的情况下，圣经从来就没有告诉信徒说你可以任意的因此而不顺服你的政府啊，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反而圣经在提醒我们，是每一个政府每一个政权都是上帝所设立的，每一个 啊，无论是你所处在的环境的国家，你会认同他吗？啊，都是神所审。他们的责任就是来赏善来罚恶咯。啊，他们的责任就是来秉行公义。而当他们没有做到的时候，最终他必须向神交代。而信徒呢，我们的职责就是来遵行政府所立下的条例，来顺服我们的政府。当然呢，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哦，我们要每次要澄清的，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基督徒可以不顺服呢？就是当政府条例迫使你去犯罪，去得罪神的时候，啊，这样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信徒当遵照上帝的话语而行，啊，就当政府他去迫使基督徒去犯罪，去得罪神的时候，基督徒可，或者基督徒当遵照上帝的话语而行。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5:29的话，在那里我们就读到了一段记载，就是彼得自己当时候就面对了当时候的政权要求他们说，你别再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了。哦，不过彼得的跟众使徒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服从神过于服从人是应当的。哦，不过你要留意哦，这是个关键哦。所以可是除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请问信徒该做什么？时刻当什么？来服从，啊，来服从，来顺服政府。而圣经当中呢，也让我们看见，当我们顺服政府的时候，我们就借此能够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而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当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看15的经文。15经文我读一遍，说到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借着你们的善行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这边讲到善行啊，15善行跟14所讲到的赏善那边的善的概念是相同的哦。这里所指的所行的善呢，显而易见的就是那些就连非信徒他们看了他们都认为是好的，是对的事情。当然这个好跟对的事情必须是遵照着上帝的话语的吩咐而行的啊，必然是遵照上帝话语的吩咐而行。而为什么非信徒有些时候都会认同说上帝所吩咐的是好的呢？普遍恩典的缘故。好，因为普遍恩典的缘故，他们也会认同一些的事情是好的。而这个常常呢所指出的就是一种在特定的情况下某某人会做一些的事，可是你做的却超过了平常人们愿意或常会做的那个的规范啊，人们就会常说你好，因为你做的比他多，你做的比他好啊，他会认同。而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在当时候呢，彼得要求他们行善的时候，彼得所写书信的对象，他们当时候在面临着很多的逼迫啊，他们面临着很多的试炼。但你看回彼得前书1:6-7的时候，我们就看得见这一点。除此以外呢，当你看使徒行传的21的时候，那里就让我们看见说，在初期教会当中，基督徒常常是被毁谤的啊，他们毁谤他们说，哇，这群人是不舒服政府的，哇，他们是不融入社会的，他们就是来专门跟社会对着走的啊。来，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21:27-28啊。所以看使徒行传21:27-28这样说。七日将完的时候，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 就闪动群众，并且捉住他，喊叫着说：以色列人啊，快来帮忙，这个人到处教人反对人民，反对律法和这个地方，他甚至把希腊人也带进殿里，污秽了这圣地。请问啊，他是在保罗在什么情况下被抓的？他是在七热将完的时候，对不对？如果你经文回看26节的话，是这样说的：保罗就把那几个人带走了，第二天和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礼。他们进了殿，报名了他们洁净期满的日子以及个人献祭的时间。这表明什么？保罗那时候在遵行律法还是反对律法？他在遵行律法啊，可是呢，却有人来诬告他说他们颠覆哦，他们在悖逆啊，他们说到处教人反对人民、反对律法和这地方。特别讲到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保罗是被诬告，看见吗？啊，还想说他是来策反人，哇，想要把人把地方搞乱为止。所以当时候不单是犹太人对基督徒会这样哦，啊，其他人也是如此哦。所以当时候，基督徒所面对的是一个人们误以为他们是不愿意来顺服政权的一群人。而当彼得吩咐他们来行善的时候，这样呢就成为一个最好的证据，一个凭据，来表明说他们是顺服政府的，对不对？因为他们所行的善就是连当官的都会去赏赐的那些行为。哇，这样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些毁谤他们的人，一切的毁谤都不攻自破啊！当然就能让人家看见说他们所行的所做的跟这些人诋毁他们的啊，是完全不同的。这样呢就能够使到那些想要重伤想要毁谤基督教信仰的人，他们还能够继续吗？啊，不能够了啊！你会发现这些人他们很多时候做的时候不是因为针对一个人哦，不是因为针对某某基督徒，而是因为他们要来诋毁整个信仰。可是上帝却在此吩咐让我们看见说，当我们来行善的时候，那些要诋毁我们信仰的人就无从再诋毁了。所以为了我们主的缘故，也为了来使到来塞住这些糊涂无知人的口舌，信徒呢我们当来顺服我们的政府。可是呢留意哦，彼得并没有停止在那里哦，啊，他接续呢就给了一个提醒跟四个命令的或者四个指示告诉我们待会合作。你可以把它当作命令指示哦，当然我讲指示的时候本身就是命令哦，所以因为是上帝如此的吩咐的，所以就来到了今天的正道第二点，就是我们当尽上的责任怎么样去顺服呢？啊，彼得他知道说当时候的信徒啊，必然会面对的试探，所以他就对当时候的信徒他就提给这样一个提醒，他说你们是自由的人，但不要用自由来掩饰邪恶，总要像神的仆人。有一位释经家William Van Dudewart， 他很精准的把经文当中的要点指出来了。他这样说：基督徒在彼得的时代跟今天的基督徒同样的面对了一个试探。什么试探呢？就是当我们清楚知道基督是我们的君王，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误以为说因为他是我的君王，我完全顺服他就可以了，像其他的政权我就不用再去理睬，我不用再去管他了。而特别是当政权压迫的时候，哦，我就更加不用去理睬他。这个的确啊，就造成了在历史当中就造成了人们他们有些人就陷入这样的一种的错谬当中，他们甚至会认为说 既然不是基督徒的政权，这样我就不用去顺服了。甚至是有些人会认为说，只要是不是基督徒政权，我反叛都可以。你会发现不单是以前哦，现在在某些地方你还看得到有些人是持有这样的一种的想法的。可是你会发现这就跟我们刚才所看的13到15节的经文的上帝的吩咐是完全相反的，对不对？经文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必须遵照这上帝话语的吩咐来顺服政府，顺服政权。而信徒当做的就是我们要警惕，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就当来顺服我们的主，照着他所吩咐的而行。而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就这应该这个身份更该推动着我们来顺服我们的政府，而不是来走反对或者做其他的神明。而对于这样的一个的警惕，彼得接下来就给了四个以四个动词命令语气的这种动词来给了吩咐。这边就讲到17节说，要尊重众人，爱护弟兄，敬畏神，还有尊敬君王。我们讲到命令语气的动词，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每次这样读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感触不是很深哦。可是在原来的文字当中呢，他们有不同的写法的。当他说是命令语气的时候，就是直接告诉那个人说，你必须这样做。经文是这样的意思，就是你必须尊重众人啊，你必须爱护弟兄，你必须敬畏神，你必须尊敬君王。很多人在读经文，在看到尊敬众人的时候啊，人家会问我说，是不是尊敬每一个人啊？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解释哦，因为经文好像这样讲嘛，对吗？可是当我们记住13到17节的重点是跟顺服政府相关的时候，这边讲到尊敬众人，它的概念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尊敬每一位上帝放在有权柄地位上的人啊，这个就符合整个经文当中的上下文的整个的概念啊，这个段落的概念。所以这边的尊重就尊重每一位啊，这边就讲到了有政权的，所以特别就讲到的是政府的，因为之后呢经文后面也讲到尊重尊敬君王，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政府啊。尊重政府的话包括了什么？什么叫尊重尊敬呢？当然包括了顺服，对不对啊？他们的不同的职位，他们有不同的条例，我们当顺服吗？我们当顺服的，不是去找洞口去钻啊什么，我们当做就在顺服。在过去的话，在整个的国家当中最大权柄的当然就是国王啊，君王。今天呢，我们之前说过了，有些时候是总统，有些是总理，是在不同的一种的制度底下啊，会有不同的政府的一种的处理的方式。可是我们当尊敬我们的政府，这样除了照着他们所说的来做以外，我们还能多做什么呢？我们一起看彼得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一到第二节，那边就特别的说到，因此我劝你们，我劝你最重要的是要为万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恳求、祷告、代求和感恩，好让我们可以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稳的日子。所以这边经文特别就提到了可以为君王做什么呢？祷告、恳求、祷告、代求还有感恩啊，最主要就是来为他们来祷告，向神来求，为着他们能够治理国家，我们要当 祈求，而为着他们能够按照上帝的话语当中所清楚的列明的公义来秉行公义，我们当如此的来祈求。所以为着他们来祷告，为着政府，为着国家元首来祷告，就是来尊重或者尊敬他们一个重要的方式，因为我们就是在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来对待他们，这是一种真正的尊重，不是一种表面的，只是说他叫我做我做，或者于是心里不一定于是做的心不甘情不愿的，不单是遵行，要为他们来祷告。而当我们遵照上帝的吩咐来对待着他所设立的政府的时候，政权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敬畏神，这样就是个敬畏神的表现。上帝呢，他值得我们的敬畏，他配得我们的敬畏，也就是他配得。而我们对他的敬畏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来遵行他的话语，特别对政权的时候，为着政府来祷告的时候，这样本身就显明了对神的敬畏。也就是因为出于对神的敬畏，我们当来顺服我们的政府。这样除了敬畏神以外，他也吩咐我们要爱护弟兄。请问爱护弟兄跟顺服政府有什么关系啊？这边的爱护弟兄呢，所指的是爱护主内的肢体，爱护主内的弟兄姐妹。而当我们来顺服我们的政权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向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显明表明了，我们不单是我们本身该这样做，他们也应该同样的来行，因为上帝就是如此的吩咐的。只要我们的政府并没有吩咐我们，或者没有下命令下立法来促使我们去犯罪干犯神的话，无论我们所处在的境况有多艰难多艰苦都好，我们当做的就是要提醒彼此来顺服我们的政府。其实呢，当我们提醒彼此来顺服神的时候，这就真的是彼此相爱了，这就真的是在爱护你的弟兄，因为你在提醒他来遵照上帝的旨意而行。我们当提醒彼此顺服我们的政府，可是呢，当我们有些时候远离自己的国境，我们到其他国家去的时候，我们也当提醒彼此不要忘记了去顺服当地的政府。我们很容易就会听到人家说入乡随俗，对吗？哇，华人最厉害的入乡随俗，哇，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就随着他们的方式来做咯，对不对？因为照着他们做的话，你旅游也方便，什么东西都方便吗？对吗？所以为了我能够快点到我要去的地方，我的车开快一点哦。每个人都开得那么快吗？对不对？我就开快一点不要紧的哦。明明知道说那边写的那个号码是多少，我跑得比那个号码更高了20-30哦。我讲的不是那种一时我们突然间为了各车你还回来哦。有些时候我们甚至是因为养成了入乡随俗的习惯，我们很不经意的我们就会照着做。可是啊，请问他的政府写的是100还是100+30？有些时候啊，我们到了其他地方，甚至听到人们会提醒我们的，他们讲说你要方便过海关对吗？放一张在里面啊，你放一张过得比较快。有些人会这样讲的，你知道吗？而很多时候人们为了要能够过得快一点点，他发现被卡住的时候，他马上塞了一张，之前忘了放，就塞了一张进去。可是啊，请问啊，当地的政府 如果一个政府人员真的是守法的政府人员在旁边看住你的话，他会跟你说，哇，新加坡人做得好。他不会这样讲嘛，对不对？他会甚至问你说，你在干什么？对啊。请问啊，如果我们很容易入乡随俗的话，我们是否在尊敬着当地的政府呢？就是我们所去看我们旅游国家的这些的政权呢？如果我们清楚地认定说我们的政府是神所设立来管理掌管我们这个国家的话，难道其他地方的政府不也是神所设立来治理那个地方的吗？所以爱弟兄的话，我们可以彼此提醒，不要入乡随俗。而我们也需要多想一个层面的，就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所做的一切，是否会使到我们的信仰被诋毁呢？我们对政府的顺从，可能在这里我们很顺从，可是特别是在国外，我们很容易的啊，入乡随俗的话，我们的信仰是否因为我们是不经意的行为而被诋毁呢？还是我们常常因着我们的所作所为，遵照上帝的话语而行，就连跟你一起去旅游的人，他们看见你，他们说：“哎，为什么你刚才不这样做？”哇，你马上就可以传福音了，对不对啊？甚至你的行为本身就把福音给活出来，人家就看到你的不一样，他们甚至会说：“为什么你会顺服？”所以今天呢，我们思想到的题目就是当顺服政权。我们从两个层面我们来思考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看了我们当顺服的理由，我们也看了我们当敬上的责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持续的彼此提醒鼓励的来顺服政府，本地的还有国外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设立了政府，你使到不同的政府在不同的时候来治理不同的国家。而主啊，在你的旨意当中，这是最美好的。主啊，帮助我们，因为主啊，我们有很多时候有自己不同的想法，我们很多时候习惯的做法。然而主，求你帮助我们，靠着恩典，我们能够来持续的来顺服我们的政府。特别是新加坡人，我们当中很多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的我们很常常会出国等等。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彼此提醒，不忘了顺服其他国家的政府。并且主，在这一切的事上，主，当人们看见的时候，我们愿主你的名得一切的荣耀。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